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生活范围其实呢蛮小的，尤其呢在我加入这个团队，开始从事福音广播的服事之后呢，我的身边几乎呢都是基督徒的朋友啊，所以呢越来越少去接触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但是呢最近上帝实在给我莫大的恩典啊，有一对夫妻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们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却是非常的积极乐观，而且内心非常的柔软呢，也愿意一起来认识这个信仰。因此刘文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哦，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但是呢这也并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有好行为，而是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靠着行为传福音，让人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那么这是没有办法真正感动人心的。我们需要让别人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这软弱的人身上所显出的能力。我非常感恩我身边有许多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的榜样，我也深愿我自己也能够成为别人这样的好朋友啊。好，那当然呢，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我们心中要常常的为他们祷告，也深愿他们能够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永生的福分呢。那也希望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更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我是，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是。当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面遇见神的时候，他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更认识神，他眼前的神迹令他惊叹不已。然而带领以色列人挣脱当代最强盛的国家埃及，那困难度可是比行燃烧荆棘的神迹要困难得多。那位使荆棘燃烧却不烧毁的神，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拯救这么一大批群众呢？神的答案是我是，也就是摩西，我能提供你所有的需要，好完成我给你的任务。倘若你需要神迹使法老王信服，我就会以神迹来彰显我自己。倘若你要我中断大自然的规律，分开红海，我就如此行来证明我自己。倘若你需要食物与水，我就是你的供应者。倘若 你害怕，我就是你的力量。在摩西与神同行之初，摩西对自己需要神做什么一点也没有概念，但每回摩西有需要，他对神就有新的认识。摩西渐渐地了解，神的能力比起行荆棘燃烧却不烧毁神迹的能力要强得多。要是当初摩西被燃烧荆棘的神迹给迷住了，在那个地方建立圣殿叫燃烧荆棘教会，他将失去许多经历神的机会。回想第一次与神同行时对他的认识，如今我们的经历是否扩展我们对神的认识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回想对你起初的爱，我常感到羞愧。生活中的经历扩张我对你的认识，却也常使我感到疲惫和困倦。恳求你再次赐下火热的心，让我更有信心地跟随你，一生都不回头。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
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
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士出版社出版，由约翰麦兹威尔所写，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一本书的第13章《周遭的机会》下半段了。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作者提到，第一个机会呢是寻求朋友的合作。今天我们要接续看到后面四个机会，一起来读这一本《态度，你的制胜关键》。第二个机会是与对的人交往。有一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看到桌上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麦斯威尔牧师，你早。有两个关键可以决定我们是怎样的人，第一是我们认为我们是谁，第二是我们交往的人。多么真确啊！当我思考这张字条时，我得到结论，我们部分的自我形象是由我们的友谊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别人对我们的印象来决定要不要改变自己的态度。物以类聚，我们有许多思想、态度和个性是从朋友处获得的。要从消极的态度变成积极的态度，常常需要改变我们的交友。功课好的小孩通常跟成绩好的小孩在一起。我在咨商婚姻出问题的夫妻时发现，当事人的朋友往往也有婚姻问题。人常把问题归咎于环境，但是改变我们人生的常常是我们碰到的人，而不是我们遇到的境况。好环境加上坏朋友等于挫败，坏环境加上好朋友却会带来胜利。不久前我听到广播电台评论员哈弗瑞·保罗的节目，他的节目一开始讲到一对夫妻准备领养一个小女孩的真实故事。领养机构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不是他们经济情况不好或个性不好，而是他们态度不对。领养机构认为他们的态度好过头了，小女孩跟着他们会无法看清事实的世界，无法分别人生的善恶，你能相信吗？我希望你能更积极，而且能让你不受目前世界之务实观念捆绑的朋友交往。虽然只跟积极向上的人交往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选择有正面人生观的朋友是可能的。第三个机会是寻找学习的榜样。传播学者说，我们所学习的 90% 来自视觉， 9% 来自听觉， 1%来自其他的感官。我们依赖眼睛学习，无疑的是受了电视在我们文化中所占之地位的影响。视觉信息比听觉信息更能持久。你可以选择向一位不断给你视觉榜样的人学习，但有改变态度的决定并不够。你所期望的景象必须不断地出现在你眼前。要达到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行动、走路、谈话和一举一动都有榜样，这样你的老我才能逐渐被新我所取代。使徒保罗知道这一点，也懂得以身作则。他在给教会的书信中，几乎每封都鼓励人要追随他的榜样。他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他提醒鼓励提摩太要克服问题，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彼得也劝勉教会长老做群羊的榜样。最重要的激励原则是，人会有样学样，大人也仍然在玩跟领袖的游戏。有位美好的榜样作为学习对象，最能激励我们改进。我的态度来自我父母的良好榜样。我在尝试帮助别人改变态度的演讲中，会举一些我家庭生活的实例。有一对夫妻听了我家的实例之后，迫不及待地想改变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决定邀请我父母周末到他们家做客。我父母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的确有帮助。我父母离开后，那位女主人进入客房祷告，求神赐给她像我母亲的智慧和积极的力量，好像以利亚将斗篷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一样。找一个能够扩展你生命的人，如果一时找不到，求神派遣一个有得胜态度的基督徒给你，请那个人训练你几个月，从他的榜样吸取成长的经验。第四个机会是从错误中学习。领导人的祷告，主啊，给我承受失败的勇气，即使失败，至少我尝试过。一个构想最初成型的时刻，也就是决定的时刻。成长的机会向你招手时，你怎么回应呢？你会很兴奋地抓住机会说，我做得到，还是你会拒绝地说，这不切实际，太困难，我不认为可以做得到。在那一刻，你就选择了成功或失败。你借着对自己说的话，养成一种积极或消极思想的习惯，所以不妨给更好的你一个成长的机会。积极的行动会养成积极反应的习惯。我们无法叫风往我们希望的方向吹，但我们至少可以调整风帆，让风吹送我们前往我们想去的地方。你无法掌控一切环境，也无法每次都做出正确决定或是正确结果，但是你可以从错误中学习。以下法则可以帮助你从错误中得到最大的收获。第一是承认。什么是失败？失败是永远的吗？有没有第二次机会？第二是检讨。失败应该是我们的导师，不是我们的葬仪员。失败只是延后成功，不是挫败，它是短暂的绕路，不是死相。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懂得从中汲取教训，并且能够坚强改正的人就是赢家。第三，约束。失败也许是你自己的问题和困扰所造成的，假如是这样，就要立刻开始做自我训练。假如问题本身在于你，你就要控制自己。英国最著名的海军英雄罗德·纳尔逊将军一生都为晕船所苦，但是这位击败拿破仑舰队的英雄并没有被晕船击败，他不但学会与他个人的弱点共处，还克服了他。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有小小的晕船，有些可能是身体上的毛病， 有些是心理上的弱点，这些通常都在我们内心里悄悄地进行交战。虽然别人看不到这场征战，也不会给我们奖牌，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减低我们知道自己并没有屈服而得的成就感。第四是重新调整。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谈起一个男孩失去手掌的故事，医生问他残废是否很不方便，他说我没有残废，只是没有右手。医生后来得知他是高中足球队数一数二的得分球员。真正要紧的不是你所丧失的，而是你所拥有的。第五是东山再起。通往成功之路布满错误，没有犯错就没有进步，但是错误的次数不能太离谱。我知道有些人拿得起也放得下，但有很多人过于担心犯错，使得人生刻板的一丝不苟，不愿意改变，保护自己过头，以至于错失了能使他们人生一飞冲天的机会。因此我们需要回头检视，如果到了年底你没有犯太多错，你有必要问自己是不是尝试了所有的机会。从错误中学习这句话有点老掉牙，所以我想改个方式说，我所要强调的是不犯错误就学不到东西。有些人永远无法从改变中成长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经不起失败，即使是最成功的人也是失败多于成功。他们的秘诀是不让失败击垮他们，他们尽了全力，若失败会再接再厉，然后再尝试下一个机会。成棒比赛时，任何人在十次挥棒当中击中三次或三次以上就是超级明星。这是百分比的问题，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出局时忘掉它，如果你犯了错，从其中学习，下次再改进。出局是比赛的一部分，没什么可以羞耻的，只管站在场内继续挥棒。第五个机会是接触成功的经验。克服一个负面的状况需要五个正面的经验。面对失败的可能，我们会有退缩焦急的倾向，害怕是我们开始忙碌的自然警讯。我们要靠成功的行动才能克服害怕。我曾听过一位演讲人说，我们靠行动来克服恐惧。这句话只对了一部分，不断失败的经验只会增加我们不参加竞赛的想法。只有能产生信心和成功感的行动才能鼓励我们迎接新的挑战。我在高中打篮球时学到这一点，有一年教练想出绝佳点子，帮助提高我们罚球的命中率。他把标准篮筐换成比较小的，他以为让我们练习较小的篮筐，比赛时投到大一点的篮筐时就会容易些。我看着队友在小篮筐练球，因为不容易投中十分沮丧。我是队长，平常罚球命中率高达80%，我决定跟教练商量。我的看法跟他相反，我认为在小篮筐一直投不进球会造成失败的心理，比赛时恐怕更投不好。结果正是如此。回想这件往事，让我不禁好奇，假如当初教练换了一个较大的篮球筐，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经常接触失败会让我们更加畏缩，接触成功能激励我们。因此我发现，如果不断给一个人有助成功的环境，他的改变会比较快。我教女儿如何拿棒球击球时就是运用这个道理。我不希望她因为害怕没有击中而停止挥棒，因为这样只会让她有挫折感。因此我给她指示说，伊丽莎白，你的责任是挥棒，我当投手的工作是把球丢给球棒。伊丽莎白毫无畏惧地开始挥棒，她毫无损失，只要她挥棒就算成功。问题是我丢的球 一直没有打中球棒，多次挥棒，多次失误后，伊丽莎白丢下球棒，很没趣地看着我说：爸爸，你的球怎么老是没丢中球棒啊？从今天开始，多接触一些成功的人和成功的经验，阅读一些能让你精进的书籍，找一些你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来做，而且要多做，帮助那些需要你的精神鼓励的人，让他们有所进步，培养正确的态度，不好的态度自然会衰退死去。写下你的成功经验，时常温习，跟那些对你友好而且有健康态度的人分享你的成长。每天花一点时间恭喜自己，并感谢那些帮助你改变态度的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
从《态度，你的制胜关键》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三章周遭的机会，在下一回就要进到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了，在你之上的神，不要错过了。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